感谢主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还有他的恩典。我们都在这一周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and 还要开车来到这里，我们都需要被洁净，需要被被主的这个宝血来洁净，来享受在话里的洗涤。和还有主这个圣灵的这个膏，让就是在我们的全人都能够受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来的晚，没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开始，我们这个周末的交通学现在就要开始。在开始这个纲目之前，一个开头的话，我们这周的这个整个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叫最终我们都能够被带入这个周末聚会的这个负担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里的弟兄姊妹的背景都不一样，对今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有不同的不是很对他的理解都不是很一样。我们不想让新来的和在这时间很长的都不一样，我们不想让这个弟兄姊妹觉得好像搞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开头的话。我们要从四层来看这个在圣经里启示的神。我们这样来看，在四层来看神的话，这样给我们一个慢慢把我们带入这个我们这次的主题。任何人相信神的人，如果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承认这种人都应该承认这个神是创造者。这是第一层，第一级，第一个层次，来知道神是谁。那圣经的一开始就说了，起初神造天地，他是这个创造者。在这里我要指出，关于有关神的任何真理都揭示着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讲，神是创造者，同时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受造者，我们不是自发产生的，我们是依靠神的人，我们不是生来就有的，我们不是 自己创造的，只有神是从古到今自来就有的，我们是被他创造的，是依赖于他，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应该依赖他。记得但以理的这个话，在但以理第五章，但以理是但以理不是像巴比伦的这个没有这个但那个巴比伦的堕落，当他们这个堕落的时候，他们这都喝醉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个手出现，然后在墙上写了一个是一个像一个那个一段话，没有人能懂，叫但以理进来解释这段话。但以理说， 神是神，神的手也是你的这个你的气息，你没有也没有敬拜他。我在这里提到这一句来揭示一个真理，神是创造者，也就是说，也就是来证实我们是受造者，来依靠他的受造者。这是第一级，第一层最基本的，在最基本的层次知道，在圣经里揭示的神是谁。第二级，第二层是知道神是救赎的那一位，在基督里，他是来救赎他所创造的人。该隐，献上的是这个植物的生命，他的奉献是被神拒绝，所弃绝。亚伯呢，交的献上的是这个动物的生命，是羊羔羊的生命，他的这个献祭是被神所悦纳的。神不是说来尊敬某一个人，不尊敬某一个人。这次就说明我们来接说到神是救赎者，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个受造和被造者之间有一些故事。该隐所做的就好像神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像他没有任何的罪，也没有需要来救赎，没有需要保血，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拿出他自己所产生的东西，那神拒绝了他。希伯来书说道，尽管亚伯的血洒下来，但他的血还是在说话，他所说的就是我们需要救赎。这是什么意思呢？救赎就是说我们是丢失的，被买回来，现在我们属于，这就是我们属于买我们的，这就是买我们的人。对神是一个，如果人来接触神或者试图来接触神，他们是作为受造者。如果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意识到他们需要这个救赎，他们是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没有任何这种意识的话，对神是一个侮辱。亚伯认识到需要救赎。这个注解在这里。亚伯和该隐呢？都听到了，都从那个同样的源头，就是他们的父亲亚当那里听到了同样的福音。这是在创世纪三章讲到，说到这个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神还给他们用那个动物的皮，兽皮做他们的衣服。这个父神呢，是把这个信息呢，是在他的孩子面前宣读了，相当于，但是一个听到了，一个没听到。亚伯听到这个就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需要被救赎，所以象征上意义上来讲，他就献上这个基督的预表，在神面前承认主是我的救赎者，我是一个丢失的、失落的，我现在被买回来， 我现在属于神。在 Phoenix 凤凰城有多少人承认他不仅仅是受造者，他们也需要救赎者，他们是丢失落失落的人，这个城市整个都是失落的。人需要认识到他们是失落的，认识到他们被买回来是基督的宝血所赎，他们那现在属于不仅仅是属于神这创造者，还是属于神这位救赎者。我们敬拜，我们尊敬所有的这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在传播这样的福音：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是被救赎的，这是一个管制我们和主之间的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在主面前认罪。你从来不认罪吗？这是为什么我们求主原谅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他的宝血的洁净。但在现在这个时候，无数的信徒都从这个地方跳出这个神圣的启示，他们跳进这个一个想象的氛围，他们管他叫他是这个天堂，他们说这就是受，这就是被救赎，我死的那天我就会去一个特殊的地方，在天堂，我要在那永远的在那里。问题是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有一次我在上教课的时候，在这是一个训练的时候，我问所有的那个受训的学生，给我一个圣经里最好的这么一句经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存在，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就都来寻找哪一个经节，最后我们一起享受。我们尽管我们错了很多遍，到最后呢，最害羞的姊妹也都不怕错了。最终一个那个受训的是找到了这个经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你造了所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是由你的意愿。我们存在是因为神有这样的愿望。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为了你的生命，神的旨意是为了神。如果我们是个寻求神的人，我们应该问我们自问：神的旨意创造人到底是什么？这个神创造人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解释圣经，是用圣经里其他的经节来解释。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他这个他的旨意的这个奥秘，这个我们都应该来看看这个十二章，好好的看看十二章。神的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是产生一个生机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蒙救赎回到 神的起初的旨意，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旨意。但是只有很少的宝贵的这么几位有限的这些教授，这个宗教学家能够回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心愿到底在哪里，神永远的心意在哪里。在这个追求神的这个弟兄姊妹里面，应该有这样问题，应该有这样的看见。我不是仅仅是为了救赎，不仅仅是为了这就让很多我们能够有一些追求神的人，他这样的弟兄姊妹就通过这个真正的这个执事来到第三层，来到第三层，这个关于有关神被在圣经里得启示的神到底是什么样。那神就是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三一神在约翰福音五章的时候说到他三一神就是生命，父神有生命，他把这生命给了子。在我来是让人得生命，就是他自己也说到，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我的 是生命的灵，也是生命之灵。在约翰一书说到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在子里。哥罗西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罗马书讲到我们在灵里得重生，我们的灵就是生命。在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在第十一节说到，这个把从死里面把神的儿子复活的那一位，会再给我们生命，赐我们生命，这个必死的身体赐我们生命。但是可悲的是，很少有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看见，这第三层的看见。约翰福音是生命的书，在它里面有生命，生命是人的光。我是这个，我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是生命的粮。如果你跟着我，就会有生命的光，所以都是生命，生命永远的生命，永远不会朽坏的生命。那些追求主的人，从这个正确的执事里面，这个保持徒的教训里面，能够得到这一层，能够认识到神要做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受造的人放在生命树之前，不要吃那个能够杀死你的那棵树。圣经结束于这个得赎的人能够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二十一章十四节。我真是爱圣经。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你一节你看到吗？你们 那些洗净我们袍子的人有福了，在启示录第七章也讲到，在神的宝座前面有这些洗净我们袍子的人，他们能够站在这个神的宝座之前，享受生命之树。你读到这个里面的生命，你可以把自己浸透在这个生命读经里，读属灵的书报，有关生命的这些属灵的书籍，你会被更新，会被有这个复兴，最终你会在这里面被限制在这里面。生命是为了什么呢？三一神想做我们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神，在圣经里启示的神，第四层，要知道神是一个建造的神，要知道他是一个建造者。诚实的来讲，我们不要在这假装，就我们在主面前到底是在什么情形都没有关系，我们就像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来到主的面前。你对关于神是建造者这点有多少知道，多少有多少的经验经历，你对神的建造，神这位建造者他所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也就好多的方式都说这是正建造一个建筑，一个建造的结果，一个建造者。在启示录十四章也讲到过，那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这个建造者，这个受建造的城的东那个建筑，还有这个建造的过程。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建造的神，我们如果不在这个成为这个神的建造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怎么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他是创造者，我知道我被救赎，蒙了救赎，我也知道我有生命，有神的生命。意义是在于这个目的，在还有在这个目的在到底在什么？为了什么你受造？为什么你被受救赎？为什么你接受着永远的生命？只是仅仅是为了你是一个被救赎的有生命的一个受造者吗？不是，生命是为了神的建造。当我们来到这件事情面前，这就有一个征战在这里，不是外面的征战，不仅仅是外面的征战。麦克风如果有用的话，我可以声音小一点。在我们的概念里，我们有关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还有这个圣经里所启示的，很有意思。在启示录十一章，亚伯拉罕，在一个亚伯拉罕住在这个帐幕里，但是他在追寻这个城，一个城，他变成一个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但他是在找这个城，他是看他的这个建造者是神，应该是创世纪，不是启示录。 我记不住这个经节，在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成神是设计者、建造者。你知道神是一个设计吗？设计家吗？这也许是一个新鲜的方式来传福音。你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哎，这个别人可能问你这个周末你干什么了，你说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你听到什么了，那你可以说这个我听到神是一个设计者，我的神是一个设计家，他也是个建造者，在永久的过去他设计了这个一个城，一个帐幕的城，他决定所有这些这个具体的在城里面的，他也决定了在永久的过去，他就决定你就会进入这个城，你会被造，你会被救赎，你会被赐予生命，很多事情在你身上都会发生，最终你就会是这个巨大的神的建造中的一部分。这不是让人吃惊的事，在圣经结束的时候是完成于这个城，是从天而降。你如果光想上天堂的话，你以后就会在不会跟神在一起，你就会是在 Motel 6， 在天上的 Motel 6， 那个灯是开的，是不是灯是开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城神的城是从天而降到一个新地，新的地上，这就是神的城，这是神的居所，这是圣经就是这样结束的。圣经不是结束于你在天堂上的住处，它圣经结束于一个城，这个城是一个团体的人，在这个新地、新天、新地里，这是我们的目的地。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最终要成为的。神是建造者。现在我想需要指出，每一个真理，有关神的真理，在另外一面就也在我们也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真理，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他是救赎者，我们是被救者；他是生命，我们是生命的容器；他是建造者，我们是什么？特别是主看到这个西门的时候，主对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我现在你的名字是 Peter， 是彼得，是石，宝石。”一个新的名字，你是一个新的人。你在看到这个有关于石头的这个启示，基督就是也是一块石，宝石，被人所弃绝，被神所拣选，现在是墙角石。它是这个奠基石，它是这个宝石，它是这个房顶石。这个石就是我们的救主对西门说：“你是一块石，你也是一块石头。” 基督是一块宝石，对我们来说是一块宝石，也是一个活石。这是活石弟兄，活石姊妹。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让你的心这个心理焚烧，让你的这就是我有个问题，你知道你是一块石头，你是不是很吃惊的发现你没有这个真理，是不是这个光已经照到你，你是一个石头。你属于一个巨大的一个建筑，你是成千上百万的石头者之一，你不是那第一个，你是一块石头，你会是这个碧玉石城的一部分。你如果真正有这样的看见，就会改变你的一生。我们都知道，这个文化里面都讲过，有一些变老的人在唱歌，石头，他们。这个很多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都来这个学这个跟被这个世事所影响。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歌唱团体叫活石？如果知道你是这个石头的话，而且我们是在这个被变化成为一个宝石的过程中，你有这样的看见的话，你就会对两件事。很有感觉，我们很快就讲到纲目啊，还有你分享的时间，你会意识到你不能过一个单独的生活，你不能被隔绝，你不能独立，你不能是个人的主义，个人主义，你的这个里面的人会有这样的抗议，你有这个塑造者，你有这个创造者，你有生命的长大，但是这个生命是一个建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身体的生命，这个生命最终会让你意识到你无法继续往前，你无法自己单独的独立的继续往前，最终你会意识到你很多很多的祷告都没有回答，你很多的问题都不能解决，直到你让神来进到你里面做这个建造的工作。你也许有弱点，有罪，有一些缺陷，有一些很属于个人的这个失误，你对神在神面前请求他的怜悯，他这个原谅你，你能再回到他的面前，但是下个星期你知道，下个月你知道，你还会继续同样的问题，你希望。这个创造者，这个救赎者，这个活神能为你这个个人做点什么，他也许会，但在他的智慧里面，他也许会不会给你这个 完整的救恩，直到你意识到你需要被建造，你不能单独的向前，你需要其他的信徒，你需要召会，你需要聚会，你需要我们跟你一起祷告，为你祷告。当这个时候来到的时候，所有生命、生命、恩典，还有神的建造都成为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惊人的改变。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建造里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实际上神从来不会改变，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他是有很多的方面，方方面面。我们都在这个旅途上，从这个建造、被赎、除受造、救赎、生命长大，到这个建造，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神的这个旨意，他是一个建造的神。在这个救赎的基础上，在重生的基础上，通过这个变化，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是这个建造的材料。这个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彼得一书说到这是属灵的建造，也是一个生机的建造。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说到，所有的建造就是长到在神里面的一个圣殿。这个建造也是一个人位，团体的人位，是基督的身体，是个新人，是羔羊的心腹，是这个救赎的神。现在有这个镜子，有这个整个的这个背景的图画，现在我们可以进来看我们的这个标题，我们的标题总题是什么？实际上是讲到伯特利，神的家，这是我们的总题，伯特利，神的家。我们主要在两章，是关于这个雅各的。创世纪28章，创世纪35章，我们就集中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神的家，是一个属灵的殿，是一个生机的家，是一个团体的家，是一个有人位的家。我们的目的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涂抹，我们的目的是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伯特利。第一个是伯特利的梦，明天呢是伯特利的现实的实际。那明天晚上是讲到这个伯特利的神，那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伯特利的功用。所以我们从这个主题来到这个第一篇，总题是伯特利，神的家。那第一篇就是伯特利的梦。说到梦，虽然是一个这个属天的意象的一个启示，雅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还没有问你们什么问题，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就是一个雅各？我现在看大家坐在这儿许多雅各，你们看我呢是一个另外一个雅各，我承认我就是雅各。雅各在他母亲的肚腹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挣扎想做第一，他这个一直在争夺，是个争夺抓取的人。他第一件事，他是想要这个长子的权利名分。他是生在是老二，但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他被他妈妈是训练得很好，他是一个很在说他是一个说描述雅各的时候说他是一个非常好像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是一个聪明的但是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这个做一个这个汤饭，他的哥哥来跟他要一些这个汤，就是足够多，两个人都够。雅各就在他的弱点上，你把你的这个长子权给我，我就把这个我做的吃的给你，把你的长子权名分给我。以扫在这个他的肉体里面就轻看他的长子名分，他说长子名分有什么用？我这么饿，我现在就需要，我是为现在这个时刻而活，我现在就需要有东西吃。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十二章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忘记明天，忘记神的国，忘记永远。我们需要把让今天我们肉体的需要就要得满足，这就是以扫做的。他把他的长子的名分给了他，那个雅各就得到他长子名分。第二个呢，雅各想要这个祝福，他的妈妈在这个幕后指使，来计划很多事情。以撒说这个以扫去打猎，然后又我准备这个我爱吃的食物。雅各就对他父亲撒谎，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的良心会受良心的谴责，你如果在你父亲面前撒谎的话。雅各对他父亲说，这个我是以扫，你来摸摸我的皮肤，这样他就得到了这个以扫祝福。这个家里就有一些争执，他得到了，雅各得到了祝福和长子的名分，现在他要被杀了。他的妈妈就对他说，让他赶紧走到他的舅舅那去，要等到这个以扫安静下来再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正直人的形象，他根本就不属灵，他是像什么？他离这个标准差远了。但是谁得到的那个梦？雅各得到的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你们都是有这个合格的，能够有这个梦。自我标榜的这个在宗教里的人，他们得不到这个梦。但是这些 是像我们这种这个有很多毛病的，都有可能有这种梦。我们也不知道神拣选谁，你就像雅各一样，你睡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天就向你打开。希望今天晚上就是这样，对你就是这样一个晚上，能够得到这个伯特利的梦。我们要来看，一会儿要看这个梦的具体的各个方面，真是难以置信。那有很多不同的梦。我们的生活中会能让我们有做梦，敌人的攻击让我们有做梦，但是神的灵呢也可以来到我们面前，触摸我们的灵，给我们一个启示。我说的不是睡觉的时候，真正睡觉的时候的梦，我所讲到的是神给我们的启示，神所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他把他的心向你打心心思向你打开，能够让他看到在他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向你启示任何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的，他来向你启示。雅各或者是姊妹也好，弟兄也好，给你这个在属灵的看见。雅各呢，只是他没有任何这样的追求，他只是为他逃命，但是他有这个梦，他看见一个天梯一直通到天上，耶和华在这个天梯上，神的使者在上上下下，他醒了以后就说耶和华正在这地方，他就说这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这就是那个梦。这个我来，有个例子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1953年在华盛顿 DC 的那个一个 shopping center， 马丁路德 King 的在那里给了一个演讲，叫我有一个梦。如果你从来没听过，你应该听一下，就是马丁路德金1953年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有一篇演讲，名字叫我有一个梦。当时在那个伯明翰阿拉巴马那些地方的话，都是跟这个梦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说到我有这么样一个梦，我是一个有一个梦的人。在他死前不久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演讲，他说他就像摩西在山上一样，他说我也许进不去，但是我看见了这个所应许的土地。这就是一个这个梦的这个力量。所以他就不相信外面的这些看见外面的情形，不要相信所看见的这个在宗教的里面所看见的，但是来相信神的话。我也有一个梦，讲的神的建造，神的殿。我一个关于这个天梯的梦，有石头，有油，还有神真正在这里住。我有这样的梦，这个真是这个梯子顶着通天的这样的一个梯子，我有这样的梦，天地被连在一起。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梦。 我们来到如果你到教会生活已经十来年的话，你的十几年你的孩子已经在这里长大，神真是让我们都有这样的负担，让我们的孩子也能看到这个梦。他们不能靠这个二手的梦来过教会生活。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弟兄看到这个梦，这个但是现在这些第二批样年轻人呢，他们叫做教会的孩子，他们这个没有亲身经历这个梦。希望在一个聚会里，在一个大型的聚会里，在全时间训练里，我真希望他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梦。然后你就可以到主的面前，他可以到主的面前说，我看见了，这是我的梦，我有一个梦，我到了伯特利，我在启示录那个创世纪二十八章，这个天门也对我打开，我在这不是因为我的父母在这，即使我的父母离开，我也会跟随这个梦，直到这个世纪的末了。你告诉这个撒旦，这个不是二手的梦，是我自己的经历，这不是借来的启示，这不是从父母那继承下来的看见，这是我自己的看见，别人所看见的现在是我的财产，是我自己的看见。我现在在这里讲的是，我不是真正在这，我在另外一个里面，我根本就不是在真正的这个，在现在的世界里。讲到神的建造是从这个伯特利出来的，感谢主。谁有这个梦，谁看见这个梦，不是说属灵的，仅仅是属灵的这样的人，而是神在永远的过去所拣选来做神的儿子，让他们成圣，成为这个建造的一个部分。这个梦呢，来到他们的中间，他们的情形，尽管他们的情形是一种很悲惨的，还有更好的消息在这里。为什么我说这些都是好消息？因为雅各像我们一样，我们也像他一样。他说的是，他有做完这个梦以后，他说了什么？他跟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去的路上保守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这么多条件在前面，然后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不是说我看见这个，看见我马上就认识到我的生命是如此的空虚，主啊，我把我的整个人都献给你，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个梦，你愿意做什么，在我里面做什么都可以，为了这个梦我什么都愿意。这个梦是如此的震撼，你呢，有神的使者，有天梯，有石头，有我现在是但我们很多时候说，你给我一个新的工作，给我一个新车，给我最好的配偶，你如果保护我，不会有任何的事情来伤害我，你让我所有的情形我都能度过去的，然后我会考虑来把你作为我的神。这就是我们的情形。这个神的这个怜悯呢，神既然同意了他这样的要求， 他实际上可以回过头看他自己的生命，雅各可以看他自身，他可以把他的感谢献给神，这是神对他的这个怜悯，对他的默许，他的要求的默许。他可以说，神牧养我的这位神呢、啊，在真是在我的一生里来牧养我。那这样呢，雅各就继续他的生活，还像以前一样。然后他看到这个一个美丽的女子，他到他面前去亲她，他这就是他的自我介绍。然后他就很爱这个垃圾。还有一些消息，这不一定是好事啊。对每一个雅各来讲，都有一个拉班。你有没有碰到你的拉班？我知道谁是我的拉班。对，拉班这是很多年都是在拉班在用雅各。那你再回过头来，你可以说感谢赞美主，为了拉班感谢赞美你。我的祷告是以后再不要有这样的拉，在我生活里不要有这样的拉班。神知道，雅各经历许多的事情。这个梦啊，不经过这个梦，对雅各来讲不会是个现实。所以神知道他需要经过很多的时间。雅各不知道他需要有什么样的祷告，不需要知道有这个生命的变化，但神知道。神就用拉班，他七年，他干了七年的工，是为了拉结。婚礼呢，来了，是没有电，所以很黑。他早上起来，他发现呢，他实际上，莉亚是他的妹妹，姐姐。是利亚，不是拉结。我们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在跟拉结结婚，实际上我们都娶的是利亚。然后，20年，很多的事情都发生，整整20年。这20年都是为了做准备。他11个儿子，一个女儿，4个妻子一起要回他的家，但神跟他摔跤，摔了一整夜。雅各如此的强壮，这个神得摸在他的大腿摸一把。深深来摸他，让他变瘸。有几章以后，神又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35章，创世纪35章，不仅当他雅各再到伯特利的时候，不再仅仅是梦，而是这个梦的现实。他进入这个伯特利的现实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拉结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接生婆说，拉结知道这个，他知道他这个要死，他就把这个儿子叫悲哀之子。就是便雅悯， 他雅各听到这个，他给他的名字叫悲伤雅各，他已经是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便雅悯，是我的右手。他的情形就是说，这个我是在这个、我在我能够胜过这个悲哀，看起来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高举，能胜过这个悲伤。所以他对这个约瑟的这个吃掉约瑟，对他是进一步的变化。所以这些孩子他的妻子都是为了什么？这个神摸他的主摸他的这个大腿窝是为了什么？这些悲惨的经历都是为了什么？他失掉他的妻子，还他两个孩子是如此的这个暴虐，杀掉整个的这个部落，还有他这个吃掉他的最心爱的儿子约瑟，这些都是为了什么？这些都是为了伯特利，最宝贵的、最贵重的，其实伯特利。你知道神是创造者，不会，你不需要花费什么。知道神是你的救赎者，你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意识到你是丢失的，感谢这个用宝血买你的那一位。知道神是生命，是一个分赐生命的神，要花费你要更多，你需要否认己，背起十字架，操练你的灵，打开你的整个的人来追求神。那知道神，来认识神是一个建造的那位，知道神的建造，神的殿，这是最高的认识，对神最高的认识，才会花费你的一切。你没有看到吗？为你的建造，我献上我所有的，才能让你的荣耀得显现。你知道这个全部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全部，每一件与你有，每一点跟你有关的，你整个这三一的人全部，你这个人，你的生命，你的前途，你的财产，你的关系，你的家庭，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一个人告诉主，我把我的全部，我真是心里有这样的确认，我自愿的，这个神这位建造者，我把我所有全部，我的婚姻，我的子女，我的家庭，我的兄弟姊妹，我的父母，我这个属实的身体，所有的东西，我的时间，我剩余的生命，我的朋友，我的内心所要，全部都献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样的举动？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做？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梦的话，不会这样做的事。马丁路德金把他的一生都给了他的梦，他 知道他会被谋为此失掉他的生命。这是一个有梦的人，把他的全部献给他的梦。这个公一个公众社，最终一个公众的社会能够实现。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宇宙的梦，这个皆是神心意的梦。这个梦教导我们的心灵，这神需要一个属灵的殿，一个生命的家。这个成千上万的信徒都是这个建造的石头，我们是受造是为了这个，我们被受被赎也是为了这个，我们被赐予生命也是为了这个。这种看见这个梦，我们就会被破碎，我们就会被变化，在生命里成熟，在永远的将来，我们会在这个碧玉城的成为这碧玉城的一部分。没有为自己，没有自我的荣耀，没有赞美，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这些事情，是我们神圣的中心。这是一个建造所激动的一个生命，就是这个梦。我现在已经不在我自己的里面，我一点都不后悔，放弃这个世界，放弃宗教，来到帐外，进入教会生活，就像一个雅各有一个小小的梦。现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纲目。我们已经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负担交出来，你能不能觉得神有这样的负担？只是你觉得是一个人站在这儿告你这些事情。我们是在伯特利，神是伯特利的神，他要一个家，他把摩西用80年来准备摩西，叫摩西在出埃及25章，他把他带到这个山上，在神的荣耀里能对他说话，让他们让摩西给他建一个居所。摩西，我你从我嘴里直接听到我在地上要的是什么？我在地上有个居所，与我的子民同在。神不是要你的富足，神不是要你的幸福，神不是要你个人的属灵，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家，他的建造。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全部放弃，把我们的自己奉献给他，你就变成另外一种基督徒，另外一种离类的基督徒。我在这个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小城里面，我和这一般基督徒就是像这种伯特利的梦里的这种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不一样。这种基督徒是一般很特殊的人，他们跟这些各种各样宗教团体是完全的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种种类。他并不是说属人的事情他们是很好，而是说他们就像在属世，他们也是像雅各一样，但是他们有这个梦，这个梦呢打断了他们的生活，神开始在他们里面做工，让他们一步步的进入这个梦的实际里面。现在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必须被这思想光照并充分浸透。神在这宇宙中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你会不会说，那神是不是在也在救赎人呢？也在祝福人呢？也在牧养人呢？是的，但那所有的都是 都是在这一件事中的一部分，这是他的目的。你看看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就讲到生命，讲到这个圣城和生命的树，这是圣经就是这样结束的，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目的。我不知道我生命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不知道一年以后我会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的下一步是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儿。你的目的地是在神的城，是在神的建造里，你是这一建造的一部分。你不仅仅是进入它这个城，你会被建造在这个城里，你会被变化成这个城的一部分。这种思想应该让我们得照光亮，被光照，被充分的浸透，直到我们的心思全部被更新，我们的概念都被改变，我们才会开始意识到我们是石头。我怎么能看到我们是个石头的话，我们怎么能像在宗教里这样唱，那个关在一个小小的这个笼子里唱着我们的赞美诗？我是真是要做这样的石头，你们呢？假设这位弟兄是石头弟兄，石头姊妹，你愿意被建造吗？不要被我们的情绪所激起，这不是一个运动，不有一个外面的运动。你需要来到这个神的帐幕跟前，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对神说：我所看见，我看见了这个梦，我有这样的看见，主啊，我爱你，我把我的全部都献给你，献给你的建造。如果你今晚上能这样祷告，你也可以说，如果你不能这样祷告的话，你也可以说：主啊，你能不能给我最好的工作，最好的配偶，保护我，不会有任何的事情伤害我，给我最好的孩子，然后你就是我的神。神也许就会说：行，也行，这不是很多，但是你也是给神你开了一个门，就像雅各一样，你把你自己总算打开，我会为你做这些事情，你要把我作为你的神。雅各，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走。所以就讲到拉杰利亚都在等待你，所有的孩子都在那，很多事情都在你的生命中会发生，但是结果雅各是如此荣耀，这结果是最重要的。第二大点，雅各在伯特利之梦的记载，那是神启示中最重要的话，范围涵盖了整本圣经，需要圣经其他部分来解释。创世纪二十八章十至二十二节，第一小点是神在圣经里第一次启示他的心意，就是要将他自己与人建造在一起，并在地上得到一个居所，一个伯特利。这个梦就对神的这个心意的一个启示，这个梦，你有了这个梦，你就可以说神的怜悯，我现在知道神的心意在哪，我知道神的意愿在哪里，他就是让我们能成为这个永久的伯特利的一部分，他会把所有我们所需要的精力都赐给我们，把我们变化成这样一个宝石。 Amen. 我们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第二点，雅各的梦是基督的启示，因为基督的梯子是这梦的中心。这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为什么？第一小点，在雅伯特利这梦的目的总是叫我们看见基督是那梯子，这梯子产生伯特利，神在地上的家。第二小点，基督作为那在伯特利的天梯，告诉我们神何等渴望在地上有一个与他所拣选和变化过之选民所构成的家。你想被变化？你想被变化？所以你不会花到千年的国的训练班里，在黑暗里哭泣。这就是雅各有这样的愿望。我跟你们一样，我不想有第二次的死亡，我不想在黑暗里面切齿哀哭。我们知道变化是一个前面必须办的手续，这个变化是为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受苦。我会在神的国里，我们都一样，但最终你最终会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们主啊，真是变化我是为了伯特利。真正关键的是为了神的心意，是你能有这样一个建造。你没有这样祷告过，今天晚上你睡觉以前应该有这样的祷告：神啊，真是变化我是为了你的家。我不敢，你也许会说我不敢这样祷告。如果我这样祷告，会有很多事情在我身上发生。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很多事情是会在你身上发生。如果你，我告诉你不这样祷告，也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既然很多事情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还不如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神的建造。第三点，终点，在伯特利，在伯特利雅各之梦的记载里，有四个显著的项目：石头、柱子、油和神的家。小一，石头表征这位坐到我们里面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第二小点，雅各立石头为柱子，表征那坐到我们里面的基督成为材料，为着神的建造。第三小点，雅各浇油在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上，表征那灵做三一神的完成领导人。第四小点，在油浇在柱子上之后，这柱子成为神的家。第一点是基督成为石头，然后那这个石头还会成为柱子，这个油也会浇在这个石头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神建造的一部分。这个是那灵导我们，在雅各所经历的每一步都是这个讲到伯特利的这个神的家。你说雅各在那天早上做完这个梦起来以后，他也真是有这个惧怕。当他那个娶了利亚，没有娶到拉结的时候，这个雅各是真是大大的吃惊。但是拉班告他，我们的习惯是先要嫁老大才能嫁小的，所以你还得再为我服务七年。你知道神有一点我很喜欢，他是神，他是神，他很会做神，他很会掌管事情。雅各有没有说这个感谢主，我得到是利亚，不是拉结， that's okay. 万有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为了神的建造。他不会这样讲，但是多少年以后，他回来再看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娶利亚的时候，这都是娶利亚，这都是说到拉结是我的选择，利亚是神的选择。我选择拉结是为了我的满足，神选择利亚是为了他的建造。感谢主，这么多年以后，我要跪下在你的面前，跪下敬拜你，利亚，在你的眼里是我的妻子。感谢主。没有他，没有他的所生的这些儿子，我在神的建造里是没有份，没有份的。第四终点，雅各之生命的每一步都与伯特利有关。对我们来讲，这也许只是一个道理，特别是你很年，也很年轻的话。新耶路撒冷是这个有一个永远的帐幕，是有一个永远的这个爱宴宴。我相信，我们最终会看见，为万有都是为了神的建造。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对拉班不断的抱怨，继续是没完没了，这是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抱怨，但是有一天总是会到来，这个你会起来献上你的赞美，这个真实的这个叹息呢，比这个假装的赞美要好得多。我们难道是开什么玩笑在这里？我们是应该是真是真实的自己。主要我现在我对这弟兄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同意，神知道的，他不会说很吃惊。你不是第一个跟神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的结局都是美妙的，都是一起来敬拜神的。感谢主，感谢主。我的1963年给我的一个新车，这个引擎着火，全部都烧掉了。真感谢主。我上课出去，我的车就烧掉了。感谢主，我的这车烧掉是为了伯特利。我感谢主，真是19岁的时候跟我的女朋友 Sharon 分开了。如果我跟他结婚了，他不会跟我一起进到主的恢复。感谢主，你把我的心给破碎。感谢你把这个我准备了书生做我的外，做我的妻子。这个，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神的建造。我们现在都是雅各，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在宝座上那一位知道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位。感谢主，哈利路亚。第三大点，雅各的历史是圣灵管教的一幅图画。第一终点，虽然神向雅各揭示他心头要有伯特利的渴望，但这一点没有变化，但一点都没有变化。雅各仍然需要被对付、破碎和变化。我们不会失望。如果明天你站起来说你有这样一个梦，但是一年以后你还差不多还是那样，我们不会觉得很失望。我们不会说你是无可救药的，不会被变化的，我们跟你都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梦，我们都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梦，我们都激动起来，但是我们又回到我们我们的集里面去生活，这样都不要放弃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放弃彼此，我们都是雅各要成为以色列。第二重点，圣灵的管教是指圣灵在我们外面环境上所做的一切，所有人事物。你生命中有其他的人吗？一切的事，一切的物和所有发生之事的安排，借着这些我们被对付和管教。第三重点，借着圣灵的管教，神完全拆毁我们的旧造，使新造的元素得以建造到我们里面。我跟那个 Brian 弟兄谈了一下，在聚会前谈了一下，也许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过 Brian 弟兄，神会完全拆毁你，这样新造的元素呢得以建造到你的里面。如果你走神所选命定的路，那你这个己会被破碎，你会被重新构造。我们来这里告诉你真实在这里发生什么样的事，这是建造的一个工作。我们不是另外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们不是基督教团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伯特利的子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梦，我们是在圣灵的管教下要成为以色列。第四重点，借着圣灵的管教，当我们天然的生命被对付，基督就被构成到我们里面，基督就会构成到我们里面。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事情吗？你如果成为这个基督人，有基督被构成到你的里面，在我里面，这真是没有我，只有基督。不要在这个被拆毁的地方停止，而是要继续的被构成，让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第五终点，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是神主宰的凭借，用来变化我们。这乃是为着伯特利。这个信息呢，只仅仅是开始。对我来讲，我们可以一晚上一直在讲，只要你还有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这个聚会。如果你是新来的人，这个不是20分钟的一个讲道。我需要对主信实，对你们信实，是倾倒出主给我的每一个昂斯的负担。 Amen。 你们是不是同意这样，这个话才能够出来。现在是9:20，我们需要1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一些分享。